右手的有12万人，并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把以下的时间交给苏牧师。
今天能够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他哈，我们不只是唱诗的时候我们要笑，我们读经的时候也要笑，我听到的时候也要笑。感谢神，今天呢，差他的仆人哈林宏信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哈。那刚刚我有机会跟他见面，大家坐下来哈，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神的时候，他就提醒我。1983年、84年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在洛夫哈见面哈。那感谢神，他是一个蛮有慈爱的一位的牧师。他见了我以后，第一句话就是说：“你没有变。”不知道是好是坏了。但是哦，我们在这里恭敬的来介绍神的仆人哈，林牧师是台湾神学院的院长啊，就是林院长来到我们当中他。在神学院里面很忙的工作，而且在当中也是在教这个系统的神学，他的进修学位等等是在不同的国家拿到的其中包括德国、英国、美国他的 PhD 是在英国拿到的。我们感谢神有这样的一位忠心的仆人来到我们当中今天他要释放神的话语，让我们就怀着一个很欢喜快乐的心来接受神的话语。林院长，
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平安。1983年是我第一次来到美国，也是第一次正式读神学，在富勒神学院读书。那么那一年我感谢主让我有很好的机会在洛夫学习，那么也遇到苏牧师。我想每一个人听到他的名字大概都会终身难忘苏炳干牧师如果照美国发音应该是饼干苏牧师印象很深那么也感谢主，特别在刘护理牧师身上有许多的学习。那么这一次我来美国只是短短的访问，很高兴有机会来我们神学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在约拿书。约拿是一位内心充满了矛盾的先知。我们每次读约拿书可能都会觉得这个人看起来非常的可笑。耶和华呼召他起来到尼尼微去做工，结果他起来去逃避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要用大海浪来调整他，用大雨来调整他，一直到他不得不顺从耶和华上帝的呼召，到尼尼微去宣扬福音。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段经文，是他已经被耶和华上帝扭转，回头到尼尼微去做工，去宣扬从上帝来的信息。但是很意外的，他生气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信息是警告尼尼微人要悔改，否则尼尼微必定要倾覆。没有想到尼尼微人竟然悔改了，上帝也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这位先知大大不悦，且甚发怒。我们看到约拿是一个很难理解，看起来很好笑的一位先知。也许过去你跟我在读约拿书的时候，你只觉得这个人很荒唐或者很好笑，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一次又一次的读约拿书的时候，我渐渐的笑不出来。我开始发现这里不是在讲一个人叫做约拿他的故事，他是在讲 你跟我的故事。这位任性的先知，矛盾的先知，不是别人，就是你，也就是我。因为我也开始看到我内心有许多矛盾，我开始看到我的里面隐秘的地方有很多可笑之处，我就像他一样不该生气而生气，也像他一样不该喜乐而喜乐。我们今天所看约拿书第四章一开头就说他的大大不悦且甚发怒，他看到耶和华上帝竟然施恩怜悯尼尼微人，他生气的，他发怒的，他的祷告的内容是一个抱怨，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这个祷告充满了讽刺，我都知道，我就知道你就是这么慈爱，我就知道你会改变，所以我早就要逃避到他斯，我就知道你这么慈爱，这么会后悔，所以你没有照你原来所说的降灾祸惩罚尼尼微人。或许在先知他的心中有他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也不一定，因为我们知道尼尼微人是以色列人的敌人嘛，很可能跟这个有关。但是我们的焦点不在于约拿他要胜过的是什么，而是在于他跟神的关系竟然可以生气到讽刺上帝的，我就知道你就是那疼痛，那疼痛要怎么样，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好像我那一次的逃亡可以是说合理的，因为你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是这样子。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的比活着还好。好，我细细的刷刷去了，很酸很气。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耶和华上帝的生气，只轻轻的回复他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先知他的怒气显然没有消失，因为我们看到第五节，他出城坐在城的东边，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印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他继续的赌气啊，既然已经讽刺了上帝，现在看上帝会不会被他刺激，突然开始生气毁灭尼尼微。显然先知约拿他的气没有消，因为上帝要扭转这个先知，调整这个先知，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手段。在第六节，耶和华上帝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声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蓖麻树，我们如果有去过以色列的就晓得，它是一种看起来有点像草又有点像树的植物，长得很快，事实上是有点脆弱，但是它长得很快，所以有可能在短期间像一棵小树，高过约拿，树影遮盖他的头。那么我们往下看就晓得，应当是在一个非常炎热的气候里，有日头曝晒，有那个很烧灼的东风。当时显然约拿是在一个非常炎热的地带，有一棵蓖麻树，半草半木的植物，它的树影遮盖着它，让它凉爽。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描述，我看了很多次都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一节经文，直到有一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又再一次的读到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我开始感觉好像话中有话。亲爱弟兄姐妹，约拿是谁？是应当做什么的？是先知啊， 是上帝所要使用的仆人。一个先知，被上帝呼召的先知，一个上帝所使用的仆人，他是在为什么事情来大大的喜乐？你有没有开始看到我所看到的那个点呢、啊？为了一颗蓖麻吗？为了一颗蓖麻，然后大大喜乐，这个是不是太夸大了？好像约拿书的作者已经借着这句话在暗示约拿的偏差。一个先知的仆人，或许他应该要看到为了人悔改信主而大大喜乐，但是为了一颗蓖麻在那里大大喜乐。而且如果我们照着约拿书的笔法把它卡通化啊，一个先知在那里哈哈大笑，为了一颗半草半木的植物，你不会觉得这个是太荒唐了吗？一开始我觉得约拿真的很可笑，但是我也渐渐的发现，我们准备要做上帝工的人，不论是神学生或者老师或者传道人，我们会为什么事情来大大喜呢？弟兄姐妹，当我们服侍过后，有人说啊，你某书你刚得刚要就好了，大大喜呢，这是不是太夸张了？啊，有人说你讲道讲得好，有那么值得喜乐吗？或者说，哎呦，我们的礼拜堂盖得很漂亮，嗯，这个有值得那么大大喜乐吗？我们是为了掌声喜乐吗？业绩喜乐吗？数字喜乐吗？名声喜乐吗？财富喜乐吗？恩赐喜乐吗？而且那个喜乐是大大的喜乐，这个是不是太夸张了？我开始感觉到这个先知是不该喜乐而喜乐，就像他不该生气而生气，他没有看到这些尼尼微人的悔改的宝贵，他竟然可以为了一棵小小的蓖麻树在那里大大的喜乐。我看这里在讲的是价值观的问题。弟兄姐妹，我来自台湾神学院啊，去年在那边开始担任院长，有一次有德国的同工来拜访我们神学院，那我就照着很习惯的，因为有访客来，带着他们看看我们的校园。我们有一个礼拜堂啊，盖得非常啊有味道，它是一个中国式的建筑。那么我就像导游一样啊，介绍这些韩国来的啊是牧师们，我带他们到礼拜堂，我很自然的到这里就开始讲这个礼拜堂的历史跟这个建筑的特色。然后我很自然的带他们走进去，我走在那个礼拜堂的走道当中，我就指着前面的墙壁还有屋顶上的装饰等等，在介绍着这个礼拜堂的时候，突然发现有点不大对劲，因为后面都没有声音。我回头一看，他们一排人在那里祷告，我突然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我真的像导游呢。而且我忘掉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这个礼拜堂不管有多漂亮，有什么美妙的历史，它真的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敬拜上帝，祷告的地方。我们有时候会错过那个最重要的，我们不以为那个有什么可以喜的，我们为一些小小的事情，礼拜堂的历史，礼拜堂的建筑的美妙，在那里大大的喜乐，我们跟约拿有什么不同啊？弟兄姐妹，当我们继续看下去，发现上帝用了这一颗蓖麻要来调整它，改变它。因为约拿所信的上帝不是普通上帝，第一章第九节，这也是约拿书的重要的信息，这位上帝是创造沧海撼地之天上的上帝，这位上帝不是普通上帝，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而约拿他虽然信上帝是创造宇宙万有，但是他却想逃避上帝。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上帝呼召他说，起来，你起来往尼尼微去做工。第三节很讽刺的，约拿却起来逃躲上帝，上帝说起来去做我的工，约拿却起来去躲避耶和华。 我们看到约拿不是真正认识他所说的这一位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上帝，以至于上帝必须展出他的全能来教导他。我们看第四章第六节，这棵蓖麻树是耶和华上帝所安排，耶和华上帝又安排了一条虫子，四章七节，又安排了炎热的东风，所有的布局都是为了带领约拿，让约拿悔改。其中一句话很有意思，在第四章第六节，这一棵蓖麻树的安排是为了让约拿在炎热的处境有个树荫，有一句话说救他脱离苦楚。那么我在读这段经文，我也看到这里有个双关用法，要救他的是这个痛苦，是指这个日晒的痛苦，这个苦同时是邪恶的意思，也可以说话中有话，这棵蓖麻树是要用树荫来救他脱离被日晒的痛苦，同时要救他脱离什么邪恶。因为约拿已经不知不觉被邪恶控制了，一个不该生气而生气的先知，一个不该喜乐而喜乐的先知。耶和华上帝安排一条虫子咬这个蓖麻，让蓖麻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很热，热得不得了，为自己求死，再一次说我死得比活着还好。第九节，耶和华上帝开导他，神对约拿说，你因这个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哦，他的怒气达到最高点，他不说合乎理，我气他死也合理的。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因着一颗蓖麻大大喜乐的约拿再度的求死，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但耶和华上帝开导他，就在这一刹那说，这颗蓖麻不是你种的，不是你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会爱惜，你会因着这颗蓖麻大大的喜乐，为神学院的建筑大大的喜乐，为业绩、为数字、为掌声大大喜乐。请问你有没有为上帝国的信息大大喜乐？你有没有为了上帝的荣耀大大的喜乐？你有没有为那个更有价值的事情大大的喜乐？这个时候上帝点他，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十二万多人，在圣经学者的研究当中，有人说这是指儿童不能够分辨左手右手，那么如果光光儿童有十二万多人，这是要讲它的数字很大，可能是百万人的城市，也可能这是一种描述性的讲法。这些尼尼微人他们都不能够分辨左手右手，就是说他们不认识真理，像小孩子一样。那这样子是要讲这些人很可怜，大人老人都不能够分辨左手右手，因为不认识真理。这十二万多人你不爱惜吗？并且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不止人，还有上帝所创造的牲畜。很奇怪，约拿书就停在这里，可能演不下去了，不知道，但是他停的给我们带着一种震撼力，耶和华上帝的质问就在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整体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强烈的对照，认识上帝的先知竟然是面对着这一群不能够分辨左手右手的罪人，而这位认识上帝的先知竟然自己求死，而且乐见别人死，却看不到悔改求生的罪人。这位不悔改的先知却面对着悔改的外邦人。我们看到很多对照当中，让我们更加明白约拿他心中的矛盾，他的自私，他的人性的限制，他竟然只为一颗蓖麻带给他树荫那么一点点好处，在那里大大的喜乐。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这个信息在挑战我们，要做一个上帝所用的人。请问你看见什么是有价值的？你看见什么是有价值的？你能不能用上帝给我们的价值观，上帝国的价值观，去看到许多我们当作是我们喜欢的不得了的，只不过是什么？一颗币嘛。许多我们忍不住要跟人家夸口的，你要夸什么？夸成绩吗？夸你钱多吗？夸你恩赐多吗？夸你关系够吗？你要夸什么？那些东西有没有永远价值？我们为那些小事情小东西大大的喜乐，却忘掉了上帝所交代的十二万多人。我们看不到十二万多人，却看到一棵小小的蓖麻树。我们看不到上帝要我们做的是比这个更多更简单，就是做那些最重要的事情，却可能为自己的蓖麻在那里大大的喜乐，却看不见我们自己的十二万多人。从去年开始，我负责神学院的工作，我也看到这个工作对我来讲最大的挑战就是价值观。我必须分辨什么是最好的，有限的资源里面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是最重要最好最优先，这个一定要看出来。我也求主让我有个智慧，能够看出什么是蓖麻，不是那么重要，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这可能不是坏事，蓖麻不是坏事，带给我们树荫，带给我们凉爽，不能说是坏，也不能说是不好，但是它不需要大大的喜乐，你躲在棉被里面偷笑就可以，不要大大的喜乐，没有那个价值哦。忍不住还是想笑，那就用棉被盖住哦，偷笑一下就可以。我发现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意象，意象。在实践许多的欠缺当中，刚刚苏牧师非常的内行，哦，我知道他有技巧的问我说：“你需要什么？你是神学院要为什么来祷告？”哦，如果我要讲一开口，您都知道，我们最少的就是什么，最缺的就是什么，就是钱。哦，大家都知道，我都不用讲了。哦，但是我回到圣经，回到上帝国的意象当中，我会发现，可能钱不是真正最大的需要，它是需要，它的需要在那里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有了钱没有意向，哦，那我们有什么？我们有了蓖麻树没有十二万多人，哦，那我们又有什么？我们必须重新调整，把我们的意向看清楚。而且我觉得在找意向的时候很困难，因为意向很多意向都是好的，你要分辨哪一个最好，这个不容易，你了解吗？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判断，说做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在对跟错之间，这个判断并不一定是最困难的，因为通常错的决定我们一看就知道，哦，通常不是很难。但是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哪一个是第一好的，第二好的，第三好的，第四好的。你有没有发现好事情才是难以分辨的，啊，对不对？很多意向都是好的，传福音是好的，培领是好的，教会增长是好的，栽培师资是好的，所有都是好的，在所有的好的当中要找出一个最好的，这个不容易吧。如果我们的人生只是在做第二好，第三好，第四好，第五好，甚至做第七第八第九好的事情，你的人生不是浪费了吗？我们也可以说约拿他在为这颗蓖麻在那里大大喜乐的时候，是在为一个可能是第一百好的小事在那里哈哈哈哈大大的喜乐。弟兄姐妹，你会抓住地基好的？我现在不谈好坏，我觉得好坏应该要谈，我们也常常软弱，有时候无法做好的决定就做坏的决定，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一想的是好的决定当中哪一个最好，好的决定当中我们怎么样去抓住那个最好的。求上帝给我们这个智慧，蓖麻树不是坏事，但是显然不是最好的。我也看到神学院里面意象第一第二个就是人，许多跟人有关系的思考我们要带进来。在神学院当中所有的大小事事情，我也想说我怎么样去找到一个最简单的啊，我们神学院的使命，我们在神学院我们到底要追求什么？在神学院就是要做神学教育嘛，那么做神学教育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大家有文凭有学分，是为了让 ATS 能够让我们称为 full member。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神学教育？有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嘛，我们希望来的人，这些学生都能够因着这个神学的学习而怎么样改变，人的改变嘛，人的成长嘛，这个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那我们还要什么？我们还要很多很多很多，但是如果我们要挑一件最重要，我要挑的是这一件。我们希望经历到学生的改变，学生的被改变，进来的人不论是站在哪里，他都有经历到被上帝改变的经验。同样的，神学院不是只有学生，神学院有老师。我们希望看到什么？如果我们希望看到学生被改变，我们必须先看到什么？老师被改变。我们的老师有被改变吗？弟兄姐妹，这个难道不够优先吗？老师要被改变啊，是不是？如果老师没有被改变的经验，怎么帮助学生被改变？如果老师不再学习，怎么帮助学生能够学习？如果老师不再经验神，怎么让学生经验神？如果老师没有意向，怎么帮助学生去有意向？如果老师追求的是自己的权益，怎么让学生能够牺牲呢？老师的改变，学生改变，这不是我们所要的吗？我发现我们可以把很多复杂的事情尽量的简单化，求上帝除去我们的蓖麻，让我们抓住最核心最重要的。许多年前，我自己还不是很清楚我是不是该侍奉神的时候，我做了一些思考，做了一些祷告，做了一些追寻，渐渐的上帝好像带领我去看，看到这个时代在台湾需要的是什么。那个时候我所看到的，先是看到传福音的重要。在台湾我看传福音的人已经不少，但是信主的人总是不够多。在台湾基督徒总是那么少，那个少要怎么样变多？我发现有很多很好的福音机构，很多传福音的人，但是为什么这个传福音的结果，那个信主的人数不是很增加？我也渐渐的发现好像有一个问题在的，因为信主的人都必须到哪里去？教会。那如果教会不够成熟或者说丰富，可以带领信主的人传福音，到最后会没有结果。当我开始想这个问题，继续的想去追，也开始发现一个教会如果要成熟要进步，有很多因素，但是有一个因素是很重要很基本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传道人。传道家被盖卡紧了，信徒被盖卡欧了。当然我们知道信徒跟传道人两个，每次我们传道总是觉得信徒不肯受教，信徒的问题，信徒总是说传道人问题，传道人不够认真，没有传讲圣经。那么在两个的互动当中，你不能忘记一件事情，是谁在教谁啊？是传道人有讲台的优势啊，是不是？如果说我在一个地方牧会十几年的信徒的想法都跟我不一样，那我能说是信徒的问题吗？我十几年的教导完全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我不需要检讨吗？弟兄姐妹，我开始看到传道人这边会快一点了。我也看到有的教会，我曾经看到当时我们教会在推，我们的总会在推动这个小组，我曾经去参加一个为了小组而预备的聚会，有一个80岁一个婆婆，她也去参加这个总会，为了推动当时叫做家庭小组的一个聚会。那么这个老婆婆80岁了，她跟我同一个小组，他跟我讲说，哇，我好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有家庭小组，但是我们的传道，我们的牧师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我只好骗我们的牧师说，我很想到台北去参加这个聚会，但是我不会，我不要坐车了，你搞我载，你带我去，我不懂怎么搭车，所以我们的牧师就只好开车带我来参加这个会，然后顺便他也参加。那一个老婆婆给我印象很深，但是我心中坦白讲有点悲哀了。你以为这个牧师会在那里乖乖的在那里听，在那里学吗？然后回去就把家庭小组带回去，你以为事情会这么顺利吗？我想大概不是。 他只是做什么？做司机啊。那一个信徒有这种想法，跟一个传道人这种想法，两个的力量当然是传道人那边怎么样快一点。我没有说一定行得通，而是说快一点，总是比信徒快一点吧。然后我又开始注意到这些牧师是从哪里来的，神学，就是从你们神学院来的嘛，不是吗？然后我就渐渐的这样一步一步的去推去看，去推去看，好像也祷告也思考，也祷告也思考，渐渐看到真正要改变教会必须从那里开始，神学。但是来到神学以后，就开始又发现神学很多地方其实跟教会是差不多的，那一个差不多的地方怎么去改变另外一个差不多的地方？弟兄姐妹，我开始看到原来我们跟教会是整个连在一起的，你了解吗？我作为一个神学老师，事实上已经相当久，90年就开始，我今年是第15年。我作为一个神学老师，每次到教会去，常常会问到这个问题，有信徒就会问我说：“林隆信老师，你是人是去冲啥？那价值观是哪些？哦，你们神学院怎么搞的？怎么带出这种神学生来？哦，一次两次被责备，心中会难过嘛？哦，回来也会想检讨，到底我们是神学教育哪个环节没有做好？”但是被责备几次以后，我就渐渐开始注意到一个问题，那些所谓有问题的神学生，请问是从哪里来的？教会来的吗？教会来的。所以我也忍不住想问一件事情，说你们教会在干什么，怎么推荐这种人来？弟兄姐妹，原来我们是同在一个生态圈吗？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教会就会有什么样的神学生吗？好，有什么样的教会就有什么样的神学院老师，因为所有神学院的老师跟学生全部是从哪里来的？从教会来的嘛，我们就是同一个生态嘛。哦，所以我没有办法想象说有一个地方他教会好得不得了，神学院很差。哦，不可能的。也很少看到说有个地方神学院好得不得了，教会很差。通常都是一样什么，一样好或者一样糟糕。弟兄姐妹，我开始发现原来我们在同一个生态圈，这个要让它取暖变成一个正面的取暖，就是当神学院越来越好的时候，未来的传道人有更好的训练，将来的牧师就越来越好，将来牧师越来越好，就将来教会会越来越好，将来教会更好，来读神学院的人就更好，以至于未来的神学院的学生成为传道人的时候就是更好，就会一直正性的往上循环上去。但是也有可能怎么样往下掉啊，神仙开始出问题，好，开始自私，开始不能讲太多啊，就是神仙开始退步，那么教会就没有好的传道人。当教会开始走下坡，来读神仙的人就怎么样，就变差了嘛。啊，变差了，神仙就更没有机会带出好的传道人，就一直往下掉。我发现这个循环要跟他摔跤，到底我们要往上还是往下，上下上下，这个就是我们神仙在摔跤的最重要的。我想我们应该为这些事情来做最大的努力，不是吗？但是我们好像往往在一些枝节的事情、伙食的事情、宿舍的事情、一些芝麻小事，都是这些事情，然后开会不是讲钱就是讲规矩，然后就一连串的啊，行政杂物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全部都怎么样淹没了，是不是？我们什么时候去做这些最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当我们再次看约拿的时候，我发现这里在给我们提醒是很重要有关价值观的教导。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很混乱很复杂的生活当中，我们首先能够抓到那个主轴意向，能够抓到重要的是人，不论是学生，不论是老师，能够抓到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神仙跟教会、教会跟神仙这个循环的关系，我们要怎么样的渐渐把它扭转成一个正性的循环。我想在神仙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只要是让这个神学院的人会进步的，对将来的教会都会有帮助。只要让我们在神学院所经历到的老师跟学生都有机会被上帝改变的话，将来的教会就有机会被上帝改变。这是我渐渐的看到，我们是不是要不顾一切的去抓住那个最好的，不要老是在做那个第八好、第九好、第十好、第十一好的事情。虽然没有做哪一件事不好的事情，我们就像那个先知约拿，在那里为一颗蓖麻怎么样，大大的喜乐。当听到这里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开始有点不安呢？甚至可能会有点想哭，因为不是约拿的故事， 是你跟我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聚集在一起，不只领受你的恩典，也领受你的呼召跟差遣。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愿你的话、你的灵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心中能够整个醒过来，能够看清楚我们到底在为什么样的蓖麻劳碌，我们在夸口什么样的蓖麻，我们真正心中会挂念的有哪些事情是没有永远价值的。主，让我们有一个勇气跟智慧把它排到后面一点。这些不是坏事，但是它把我们的精力全部用光了。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困难当中，我们往往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智慧，看到你要我们看到那十二万多人，不能够分辨左手右手这么重要的交托，开我们的眼睛，救我们脱离邪恶。主啊，帮助我们的神学院都能够紧紧的抓住最好的事情，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所学的一切，就是经历到主你要我们经历到那最好的。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为蓖麻而大大喜乐的时候，我们往往是不知道的。愿你向我们指出我们的问题在哪里，让我们能够看到蓖麻不至于成为我们的残累，因为主你把更好的药赐给我们。同心祷告仰望，奉靠耶稣基督圣名。
我想既然神的话已经发出，我们就要回应哈。我想我们现在用几分钟哈时间我们来祷告。我是觉得很重要，我们是需要为着我们神学院老师同学我们个人祷告。好，那我们这样。